Just 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连线一个老朋友啊，就是曹宇。
哎，忽左忽右的朋友们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去年的三月份哈。
对，我们上次是在当时在广州啊，还去一起吃了饭，然后尝了广州的美食，然后聊的也是中餐里面的这些，比如说辣椒呀，啊，这样的一些，以它为抓手吧，聊了聊，尤其是曹宇对于美食的很多的一些看法，以及对美食历史的一些渊源的追溯。其实我们上次录制的时候，当时那期中国食辣史聊到最后其实留了个尾巴，当时曹宇已经提到了他其实现在正在研究一个跟槟榔相关的一个学术话题。我是真的没想到这么快这本书就出来了啊，一嚼两千年啊，这本书是关于槟榔的。
对，
曹老师你可以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本新书。
哎，其实上次我跟彦良兄见面的时候，我这本书的书稿已经大致上已经完成了，所以三月份跟您录完节目，然后四月份我就把这个书稿交到出版社去了，然后今年的六月份就出来了，大概中间这个花了一年的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就是我当时预期可能21年年底就能出来，没想到到今年6月份才出来。不过这个总算是顺利跟大家见面，所以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了。
嗯，其实这个话题我们那次聊辣椒的时候就隐约的也串到过一些，然后聊到过槟榔啊，当然那次不是专门的聊，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专门的聊一聊，
我们来专门说说槟榔的事儿。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除了湖南以外的很多地方其实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熟啊，可能最近几年铺货可能比较多，但是在过去可能大家是比较陌生的或者听说过。
对，
就是你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一个出发点在哪儿？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哈，对于槟榔这个东西应该不会太陌生。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很老的曲子叫做《采槟榔》。
嗯，
这个采槟榔的这个歌曲里面呢，就有对这个槟榔的这个习俗的一个比较绘声绘色的一个描述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民歌里面的材料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一个湖南的双川调这么一个民歌曲调，但它讲的呢是采槟榔的这种行为，这个劳动，这种劳动呢是只会发生在海南的。湘潭是种不了槟榔树的。
嗯，
所以它这个以一个湖南的曲调来唱一个海南的劳动。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1940年最早的时候是由周璇演唱的这首歌啊，当时这个写的时候呢是由这个黎氏八骏之一的这个李景光来做这个曲的。
嗯，
这是湘潭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些文化人吧。这个当时在上海这么一个环境下是一个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期的一个很早期的一个作品，所以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的广，一直到今天哈，一代一代的歌星还在唱它啊。我记得最近应该是张靓颖唱过。
嗯，
对。然后呢我自己对于这个事情就一直都是很上心的，因为看到这个对于槟榔哈，从小我是有一个印象的，就是我回我妈妈家的时候，我妈妈家在长沙嘛，然后他们只要待客有客人来，桌上基本上都会摆着这个干的槟榔啊，作为一个待客用的东西。其实这个呢跟我自己的这个家庭哈其实蛮有关系的，就我父亲啊当年80年代啊到我妈妈家去提亲的时候，这个我爸就说过，他说当时就看到桌上有这个槟榔，但是呢他怕失态就不敢吃，所以是没有嚼的。
嗯，这个我可以说一个我自己的，因为我其实成长的过程当中接触槟榔接触的非常少啊。我唯一一次去尝过槟榔是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在他的这个寝室里面突然发现了一包很奇怪的干货，然后呢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嚼的，这个东西是槟榔。当然我听说过槟榔啊，但终于见到这个食物了，于是忍不住就尝了尝，当然觉得也蛮奇怪的。我能理解那种比较酸爽啊，包括它那种比较涩的那种口感进到嘴巴里面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那嚼了以后带来那个兴奋感。
是的是的，甚至会有一点点，可能是因为我不常嚼嘛，所以我那个脸上会发热啊之类的。
胸闷气短有没有？
对对对对，都有的。
对，这些是就是初嚼的很容易出现体验。你那个室友是湖南人吧？
应该不是，但我怀疑他可能比如说是去湖南旅游了，或者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他反正拿了一包最后放在他寝室里，导致我至今为止对吧活了30年就吃过那一次槟榔。
嗯，对，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十年以来啊，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槟榔这个东西的扩散。
嗯，
它从这个湘潭人开始，就是逐渐的扩散到整个湖南，先是湖南，然后接下来呢又扩散到其他地方。但是呢，这个其实湖南人嚼槟榔啊，相对来讲，在中国历史上来讲的话，是相对比较晚的。最早的嚼槟榔的人就是岭南人，就是广东人、广西人、海南人，这些人是嚼的最早的。但反而现在这些地方呢，反正广东、广西已经不太嚼槟榔了、嗯、海南还是有非常这个传统的嚼槟榔的习惯的，这个是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现在中国嚼槟榔成风气的地区就是湘潭、海南、台湾这三个地方是有比较系统的成风气的嚼槟榔的。那其他地方的扩散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当年有一次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租了一辆车，然后那个车的司机呢就是一直在嚼槟榔，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啊，嚼槟榔嘛应该就是湖南人，然后我一问他我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河南人，我觉得蛮奇怪的，河南人怎么会嚼槟榔呢？然后我就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的、嗯、他说他早期是在一个珠三角的一个工厂里面打工，然后他们珠三角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两班倒的，两班倒大概就是每一班都是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然后他们要操作机械的话呢，就是要非常的小心，要高度的这个处于紧张状态，因为那个机器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指也给切掉的。
嗯，
所以这个师傅就跟我说，他说当年他在工厂里的时候就开始养成了这个嚼槟榔的习惯，因为这样会比较提神，因为他们年轻人呢又想出去玩，然后呢上夜班的时候就难免是有点瞌睡，如果瞌睡的一不小心手指就没有了，所以工友里面哈非常普及这个嚼槟榔这个行为，就拿来提神，然后一开始是湖南人带过来的，然后后来其他地方的工人也就迅速跟进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他又跟我说在这个汽车司机这个群体里面嚼槟榔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槟榔已经铺得如此之广，就是我以前还没有特别留意这个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已经是遍及全国的一个成饮品了啊！这时候这个已经是跟我的印象有很大的改变了，原来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这个湖南地方性习俗。
我自己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亲眼见到过，当时在那个亮马桥和那个三元桥之间的那种就是路边的小卖部里面看到了槟榔，就是那种散装的那种槟榔，当时非常意外啊，你在北京发现有卖这个的，但当时我已经是跟你聊过辣椒那期了，所以也听你大概介绍过一些情况，所以说哦确实如此，就是槟榔这个东西好像最近几年好像真的就是从湘潭一下子蔓延开来，可能就是最近20年的事情吧。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是很多关于就是这种食物的一些讨论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肯定一会儿也会请曹宇来聊聊这方面的嘛，比如说它的成瘾性对吧，它在对人体的这个伤害这块、
争议特别大，
对争议这块我们打开很多社交媒体，你像我最近一两年其实也经常用很多短视频的网站，我发现有那种账号是专门在宣扬这些成瘾物的危害的，拍的那内容也还挺有意思，而且你会发现好像槟榔嚼多了这些就长期的爱好者的他的嘴巴的形状啊包括什么的确实会发生一些很典型的改变。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古时候的那些人嘛，尤其是南岛这个语系的这些诸民族的这些人，他还真的就是为了要改变这个牙齿的颜色去嚼槟榔的、
哦、
他有这么一个目的性在里头，但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慢慢的这个细说，但我先想说一点的就是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槟榔这个东西突破了这个地方的限制，变成了一个全国普遍的东西，而且这个全国普遍的东西呢又特别流行于一些特定的群体里面，就好像我刚才说过的这种上夜班的工人啊、
嗯、
还有司机啊，
大车司机，
对，大车司机特别普遍，嚼槟榔特别普遍，几乎都是必备的了。然后当时我还问过这个一些司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嚼槟榔，然后说为什么不去喝咖啡啊，为什么不去喝那种牛磺酸饮料啊，这些东西来这个提神，一定要拿槟榔来提神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哈，这个劳动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直接的，他直接跟我说，他说就是喝了咖啡因的饮料容易上厕所呀，上厕所你就要老停啊，老停就影响效率嘛，你吃槟榔就不会停。
对，这角度我还真没想到过，
是当时我一下就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他就想尽量的少上厕所，然后他们还跟我说起就很多这个大车司机都有各种比如说像肾结石这样的疾病啊，所以这个还是很艰辛的，你想想。
对，哎，那从槟榔啊它作为一种商品，它最近二十年你刚也提到了嘛，就是从湘潭这一个地方它辐射到了全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哪些力量在推动它， 就除了他本身可能受到这些大车司机和特定群体的欢迎之外，就从产业啊，从一些别的角度，有没有人在直接推动促成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资本的力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槟榔是显著的，是有资本力量在推动的。这一点就是中国这个吃槟榔的地方，吃槟榔的情况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比如说你要是放在越南或者放在缅甸，这些都是有吃槟榔习惯的地方哈，还有包括菲律宾也是有吃槟榔习惯的。然后他们吃槟榔基本上都是小商小贩，就是街头的一个小贩，然后做一点槟榔，就是现包然后现吃，他们吃的是青色的这个新鲜的果子，这是东南亚很普遍的一个行为了。
而且我看到你书里面也介绍过了，它的鲜果也不是说我直接干吃，它还要跟一些奇怪的植物叶子甚至跟石灰混在一起来嚼食，这个我很难想象啊。
它是为了去涩味，是那个是一定要加的，要不然那个槟榔就非常的就下不了口的。
嗯，
其实海南就这个吃法，你去海南吃就是这个吃法的，它就是把那个蚌灰或者石灰，反正就那一点点东西都不能多啊，多了就会烧嘴。
对，
就一点点点到那个楼叶上面，然后再用那个点过石灰的楼叶去包住一小片槟榔，你那槟榔也可以把它切成这个四分之一嘛。
嗯，
这是最普遍的嚼法，就是基本上东南亚都是这样吃的，楼叶、槟榔、石灰这三样是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广州的这个槟榔盒子啊，或者槟榔的器物啊，都是专门有这个一个很漂亮的小盒子来装石灰，一个很漂亮的盒子来装这个楼叶。
嗯，
然后呢在中国就很有意思，除了海南和台湾是以鲜果为主哈，这个中国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吃干果的。我自己看这个粤海关制啊，因为当时这个粤海关是对这个海南的槟榔也是要再收一遍关税的
啊。
当年的这个中国的关税不只是对这个凡是过关的都要收，这叫关税。
嗯，
然后这个粤海关制里面就有关于这个收槟榔税的这个记录，他就说到这个海南运来的这个槟榔的品种，他就说到了四种，叫做榔干、榔咸、榔玉、榔青这四种。榔干就是干的槟榔的这个外壳，这个中药叫大腐皮的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这个榔咸，榔咸呢就是用盐腌过的，一般是呈白色的。
嗯，
盐制槟榔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叫做榔玉，榔玉呢就是槟榔心啊，就是中药很常用这个东西，中药的用的槟榔基本上是指榔玉，就是中间切的像这个那个纹路很漂亮的那个东西那一小块。然后接下来榔青就是指新鲜的槟榔，就是青的那个青果。所以当时输入的这个粤海关输入的就是四种情况。然后那个榔干、榔咸的这两种都是可以长期保存的，但是榔咸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是用盐腌的，所以它比较咸。
嗯，
就盐渍槟榔，它那个做法呢、吃法呢，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一些，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广东这边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无花果干啊、九制陈皮啊这一类的东西。
大概能理解你说的那种风味。
它这原来就是那个东西，大概就是那么个吃法的，就是在中国是有的。然后这个吃法可能绵延的时间非常的长，可能中国人吃这种形态的槟榔，至少我觉得从这个东晋以来的这个槟榔应该都是这个形态为多
啊。
因为东晋留下很多关于槟榔的记载，就是东晋和南朝哈，他们在健康吃的那些槟榔，就现在的南京啦，徽津啊，这个吃的这些槟榔，要么就干的，要么就盐渍的，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运得到南京去？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运到南京，那没有半年运不过去吧。
是
这个由于它这个特性，就是中国的这种干槟榔的这种特性，吃干果的话它就很方便资本介入了，干的它就好保存，然后好运输，然后也可以方便携带，还是不依赖这种小摊小贩。可以说湘潭的槟榔天生就有一个优良的这个条件可以被资本利用起来，但是很可惜它这个潜力哈，一开始可以说是被埋没了的。因为早期湘潭也是像那个小摊小贩那样卖槟榔的，一直到我估计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2000年以后，它才慢慢的就是被资本盯上，然后遍及全国，然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然后后来又导致一系列的这个限制，到现在这个是有明确的这个广电总局有这个槟榔广告的禁令的。
嗯，
而且这个我得特别声明一点哈，这个槟榔口腔癌这个联系这个是很确实的东西。
对，因为这个我们上次聊辣椒那期之后，其实也看到一些听众留言，对吧？因为是应该是我就是那期节目里面就提到一个，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反槟榔的一个哥们儿，对吧，每天在那发不同的这个短视频，然后内容都是批判槟榔的这个致癌性啊。 就是我当时大概就调侃了一下，说这哥们儿就是挺轴的，每天做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内容，就是像传教士一样再去推这些信息。但马上就有听众留言说，你嘲笑这样的一个 UP 主，是不是意味着你支持槟榔，然后认为我收了那些槟榔企业的钱，就是当代网友这个脑回路就是这样的。
嗯，对，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是科学结论什么的我们肯定都是非常认同的。
对，因为我自己并不是这个医疗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这个也是看了这个足够多的这些医疗方面的专家写的论文和报告，这个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调查和调查结论是还是让人信服的，所以我也是认可他这个说法，这个槟榔与口腔癌之间的关联这个说法。
哎，我记得你在书里面也提到过嘛，就是你的老师周大明先生，你刚才说到他就是一个槟榔爱好者。
对，
他回忆过，就是六七十年代，其实湘潭人也很难吃到槟榔，对吧？
哎，
吃槟榔还要去什么副食品公司
批条子？
对对对，要让他们批条，然后才能分到一点点。就计划经济时代，槟榔的产能好像也是很低的，因为大家的经济作物不种这些。
对对，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海南传统上是有很多这个种槟榔的，就是包括清朝时候专门有这个收的这个榔耶税，所以有当时有句话叫做关税槟榔如税田，就是他把这个槟榔像种大米一样的收税，收税还收得蛮重的，所以是当时是这个琼州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收入来源吧。但是后来呢，到了这个工业时代以后，尤其是这个49年以后哈，这个海南的这个槟榔很多就在国家抑制之下就改种成橡胶了，因为橡胶是对国家有用的战略资源，槟榔不是，那槟榔只是一个口腹之欲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导致有一段时间这个槟榔的供货就不足。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橡胶的价格是下滑的比较厉害，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橡胶没有利益了，然后就开始改种槟榔，又把橡胶树砍了种回槟榔树，所以是蛮有意思。其实中国海南的这个槟榔的品质是非常高的，环南海区域里面都是数得上号的这个出槟榔的地方。
嗯，
所以这个他们恢复种槟榔呢也是一个历史传统的恢复吧，尤其是万宁附近的这些地方，它本来的这个地方清朝明朝它都是种槟榔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历史传统，就是中国人跟槟榔之间的这种纠缠吧。
对，
回到我刚才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上面，就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些民族他们有这个嚼槟榔的传统，然后他们也把这个黑齿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就是他们的这个文化上的一个突出的标记。
嗯，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么记录他们的，当年我们这个先秦的文献里面说他们雕题黑齿。
嗯，
黑齿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嚼槟榔染黑牙齿就成为一个很固定的一个风俗。在这个南岛文化圈里面哈，他们有一种认知，他们认为这个天生的白色的牙齿啊是动物性的象征，而黑色的牙齿呢是人文的象征，所以他们认为是作为一个文化的标志物来存在的，你得把牙齿染黑了才好看，是这么个意思。因为天然的牙齿是白的嘛，所以你跟狗啊猫的牙齿都是白的一样，没有区别，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文化的一个东西，白牙齿是非文化的，而黑牙齿就是文化物了，就是一个人的象征。
对，那个李汝珍写的那个小说嘛，《镜花缘》里面唐敖多九公不是游历海外嘛，就反抗武则天失败，里面还专门去过一个黑齿国呢。
对对对，这个黑齿国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文化上有这种记载，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南方，其实就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各个民族里面他们都有这个习惯，大部分都有就是这个雕题黑齿的习惯。而中国人一开始有这个习惯哈，就是吃槟榔这个习惯也是从广东开始的，从南越国开始的，就是在这个先秦和汉武帝之前的时候哈，你知道这个以广州为中心有一个这个南越国，南越国那个国王赵佗很有名的，然后他的这个赵妹不是还有个南越王墓嘛，就是在这个广州市区里面，不知道你去参观了没有？
我没去过南越王墓，对，那个地方好像离那个五羊雕塑不远，对吧？
不远不远，嗯，下次来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还是很有价值的，嗯，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跟饮食有关的东西。
哦，是吧？
自古就是食在广州嘛，是吧？
嗯，
那个南越国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哈，就是南越国内那个时代，其实当时的这个岭南的先民就已经有嚼槟榔的习惯了，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古百越就已经有这个习惯
了，嗯，
就嚼槟榔了，然后一直到至少我看到的这个文献是一直到这个民国初年仍然还有这个习惯。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有这个婚礼上必备槟榔啊，然后必须有这个淡槟榔稠槟榔，然后唱槟榔歌，有这些习惯， 还有很明显的。现在广东的童谣里面也是有槟榔的，经常又会出现槟榔这个词。虽然广州人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太嚼槟榔了，但是这个历史的遗迹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就曾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习惯。
嗯，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你那个书里面它的前半段嘛，其实是从古至今梳理了非常多中国古代文献中，当然很多时候是就是南方啊，可能就是岭南文化中跟这个槟榔的各种交集，就是也看得出来，就是槟榔它对于岭南来说确实是一个自古以来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怎么定位啊，这是一个果实，
文化物了已经是，
以文化物，对。然后突然好像就是进入了近代，对吧？有那么几十年的时间，逐渐这个东西就从岭南似乎是消失掉了。
对，这个我自己曾经就是非常费解，就是为什么这样子？这为什么槟榔这个习惯在岭南这个地方流行了2000年的，然后一瞬间好像就完全没有了，民国初年就几乎完全消失了。
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对，然后我在书里面做了一些探讨吧，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岭南的槟榔的习惯消失。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跟鸦片战争和鸦片的输入是有关系的。
嗯，
鸦片输入以后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白银外流。然后呢，中国一直是一个货币的双轨制的，也就是铜钱和白银双轨运行的。
对，
所以这样就导致这个白银虚耗以后啊，国内所有的通货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国内的所有的贸易的这个流动都受到了打击，因为白银价格上涨太快，所以白银都在广州被换成鸦片了，而外洋的货物反而就价格下降了，这样就导致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境地，就经济上的一个崩溃的一个境地。而正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清末的这个崩溃当中，然后这个槟榔这种习惯呢就慢慢的消解掉了，因为它整个贸易线路受到了影响，所以海南的槟榔出不来了。
嗯，
他没有办法再运到传统的这个销售地，这个比如说广州以前是非常喜欢吃槟榔的，经常就会有说海口的船一到广州，然后满城的人就去买这个槟榔，但后来就因为这个鸦片战争的关系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断绝了。但是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广州在这个吃完饭以后啊还是会放槟榔的，因为槟榔传统上在中医来讲或者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是被认为是一个消食的东西。
嗯，
当时格雷夫人记录这个广州的这个事情，他就说广州这边吃完饭以后在最后的汤之前会给你送上槟榔。这个其实不只是广州，所有的地方比如大城市哈，比如说西安北京都有这个习惯，在清末的时候都会在吃完饭以后附送这个槟榔，只要是这个稍微有一点档次的这个饭馆都会给你送槟榔。那这个习惯迅速的就瓦解掉了，在北方的瓦解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北方主要是随着这个旗人阶级的没落，满蒙贵族的没落，他基本上铁杆庄稼一倒是吧，那这种这么花钱的习惯也就没有了。因为槟榔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卖的比较贵的，所以基本上吃得起槟榔的都是属于是有钱有闲的阶级，比如说城市里面的一些比较有钱的市民啊，或者是满蒙贵族啊旗人啊，他们就可以吃得起槟榔，但是一般的劳苦大众可能不太吃得起这个东西。所以当时这个刘牧之的那个一壶槟榔典故里面不是说嘛，这个君乃长饥，何乎须此，就是你经常挨饿的人你根本不需要吃槟榔是吧，你没有消食的这个需要嘛。
嗯哼，
所以说这个随着这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啊，随着这个贸易通路的没落，还有这个国内的工商业的这个没落啊，槟榔的消费者也就慢慢的吃不起槟榔了。
嗯，
所以从清末的这个大变局当中去理解，就比较能够想得到这个为什么岭南的槟榔的这个习俗就慢慢的给没落下去了。
哎，就我们其实刚也聊到了嘛，就是岭南的这种嚼槟榔2000年以来的这种古老的习俗，对吧，突然就消失掉了，这可能跟这个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历史事件是相关的啊。
对，清末大变局，
对，清末的这个大变局，包括鸦片战争啊，这些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对吧，到来，
就毁灭了这个槟榔在岭南的流行。
那还另一方面就是湖南这个嚼槟榔的，因为湘潭其实它，你刚虽然说到它迈向全国就产业化升级是在2000年之后嘛，但是其实湘潭人开始嚼槟榔，他也是从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
其实这个也是在清末大变局的那一套体系里面哈，一系列事件里面发生的。我们想想哈，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不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了以后呢，这个就更加严重的或者说加剧了这个白银外流，然后国内的这个贸易管道的凋敝，然后最后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就是客家人为主的这个太平天国战争嘛。
嗯，
那么太平天国战争当中，其实你的家乡是一个受害非常惨重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了。
对，然后也包括这个整个说皖南，然后接下来江西北部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生灵涂炭，说这句话是不为过的了。这个太平天国战争的这个后果。那么太平天国战争其实它的主要核心成员吧，应该是广东的客家人。
嗯
啊，我自己也是广东客家人，所以这些就是乡贤们哈，这个发起了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起义。然后他们这个太平天国战争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由于这个五口通商的格局打破了原来广州一口通商的这个局面，所以导致呢沿途几十万的挑夫，其中相当多是客家人，他们失业了。
哦，
因为原来是集中在广州一个口子，所以说当年从江西的这些货物啊，就需要他们去挑，
对
啊，挑到这个广州这边来，然后来贸易。所以这样整个的贸易体系的改变，因为五口通商以后不需要再从广州一个口了嘛，
去宁波，对，去上海，
对对，他就开了新的口子，然后这样子导致大量的这个失业，贸易通路一变，大量的人失业，几十万人呐、啊。当时我看的这个数据，我自己算的话，应该是有几十万人失业，失业的人迅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包括广东的这个土客战争，然后向北的太平天国战争，
嗯。
就开始相继的爆发了，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动荡，当时整个岭南都处于极大的社会动荡当中，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太平天国战争当中的这个对整个江西和这个皖南它原来很繁荣的这个商贸的这些港口的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吧，基本上把那一块地方几十年的经济前途都毁掉了。
对，我看那个美国有个旅行家威廉盖洛嘛，1912年他到中国来逛十八省府，专门其中写到安庆那章的时候，就在谁那会儿1912年已经民国元年了，他说这个城市还未从50年前的那场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就是人口啊什么的还在一个零零散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整个皖南和这个赣北的地方都是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这一块地方商贸的凋敝就造成了一个湖南商贸的崛起。
嗯，
因为湖南人守住了呀，对不对？
对，跟湘军是绑在一起的。
他们守住了，守住了这个湘北的繁荣的地方，所以就导致这个湖南这个在经济上后来永远的压过江西一个头。
嗯，
是吧？因为他们这个在太平天国战争当中受到了比较小的影响，所以导致整个原来在南方的这个贸易通路，其实呢，中国古代的这个贸易主要是依靠航运的。
嗯，
因为这个大量的货物你用人去扛用去马去拉那都不如用船来拉的方便，对不对？
是，
你放到船上就顺水就可以拉过去，这样就会方便很多，所以船运是最主要的贸易的通路。那么南往北的贸易通路或者说北往南的贸易通路有最重要的两条天然河流，一个是湘江，一个是赣江。
嗯，
结果赣江这一线呢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当中被彻底的毁掉了，就变成湘江一枝独秀。所以大家想想后来为什么这个京广的铁路粤汉铁路的修建的时候就绕过了江西，因为江西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洼地了，是吗？没有太大的价值了，所以就变成湖南一枝独秀了，所以这个关系延续了很久啊。
对，哎，我看到那个以前唐德刚给李宗仁写回忆录嘛，其实李宗仁回忆他参军讲武堂那一会儿的时候也就专门提到说当时什么湖南以广西为殖民地，就是当时一读到印象特别深，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些广西人对湖南的怨言啊。
对，
就也可以看得出清末以来整个湖南在南方的那种经济膨胀
强势啊，他这个湖南是很典型的这个武家政治。
嗯，
就是靠湘军的这些人是吧，跟太平天国这个拼脑袋拼回来的这个地位。
嗯，
所以这个湖南是很典型的，当时说这个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嘛。
嗯哼，
军国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个地方湖南。那么湖南的这个槟榔也是趁这个时候开始兴起的，因为当时呢湘潭原本是一个药材的集散地
啊，
它本身就有很多槟榔在这里集散，然后接下来呢因为往长江下游的主要的航运全部都被断掉了，因为太平天国战争，所以导致有大量的货品就积压在了湘潭，
嗯，
就堵在湘潭了。然后后来呢那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新的通商条约规定以后呢，长沙就开埠了，长沙开埠以后进一步的把湘潭给堵进去了，还不他的就等于说把湘潭的货品堵在了湘潭，因为他的后面的这个贸易路线已经被取代掉了，一开始是被战争所阻断，后来呢又被这个洋船贸易给取代掉了，他的这个堵在里面了，槟榔作为一种贸易货品被积压在了湘潭，积压在湘潭以后呢，这时候湘潭又遇上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战争下退伍的这些湘军老兵，都是发了财的人，洗劫了江南。 然后付了这个乡中，
嗯，
这帮人拿着大量的金银，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然后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槟榔，原来是作为奢侈品的东西，现在好了，他们又买得起了，然后又很多堆在这里，他们开始大量的消费这个东西，
嗯，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这个湘潭槟榔习俗的崛起。所以现在湘潭流行的很多传说啊，其实它就是个传说，湘潭真正吃槟榔啊，因为1870年前后的事情
啊，哦，是100多年，
对，100多年，没有那么久的历史。
完美夏夜需要什么？凉爽空调完全不够，加一杯冰饮万事俱备，只欠一本好读的书，刚刚好。 Jasri 夏日播客读书周第二季下周一晚正式启动，这次的 Jasri 从读书周扩张到了读书月，19家出版方，20几档播客，30多场直播，充实你的夏日。7月25日至8月28日，锁定 JustPod 视频号和公众号，获取最新消息。
哎，其实因为我们谈到槟榔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它是个成饮品，其次我们也知道，就槟榔它一直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成饮品。就如果我们把它去跟那些最主流的那些大众成饮品，对吧？比如说茶叶、烟草、咖啡，甚至酒精。我觉得你在书中也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嘛，就是你看另外几种，它变成了那种全球版图的成饮品，但是好像槟榔它始终只能集中在一些，比如说热带国家，或者说一些亚热带的这种区域里面。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对对对，其实我要说的槟榔作为一个成饮品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成饮品，它太失败了对吧？它这个被人嚼的历史有7000年，结果斗不过烟草不说，连咖啡茶叶这种后起之秀也搞不过，是个很弱鸡的家伙。那些烟草呢，好恐怖的，它的这个成瘾的范围。烟草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强成瘾性，
嗯，
非常的容易上瘾啊，而且它的这个依赖性非常强。它这个强成瘾性是它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厉害的方面就是烟草它好重啊，
嗯，
这个也是它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烟草能够在这个比较广的范围里面种，所以呢，你一旦成瘾，它就很难戒掉，然后难戒掉呢，它又好重。
嗯，
这就导致它可以这个迅速的这个蔓延开来。当时这个最早的一个西班牙船员哈，发现美洲的，就是当时哥伦布船队的一个船员，他第一次抽了烟以后就终生都戒不掉，回了西班牙就开始自己种烟草，他就开始自己搞，他还被抓进了宗教审判庭，说他这个用烟雾跟魔鬼沟通，然后被关了好几年，硬是这样他都没戒掉，他还是一辈子都在抽烟。
嗯。
所以这个烟草的这个成瘾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的种植范围广。但是呢，它一开始的时候啊，不容易被国家政权控制。它的这个好种就是一个双刃剑来的。
嗯，
它的好处呢，就使它容易流行；坏处就不容易控制。比如说英国人要控制茶叶贸易，茶叶就只有这个中国、印度这些地方出嘛，所以他只要把这个贸易的这个线路给他把持住了，你就能够控制这个茶叶贸易。还有包括香料贸易，像荷兰人把持这个香料贸易，你只要把这个马六甲海峡给他掐住了，基本上你这个香料贸易就是你的了，就容易控制。但烟草是不好控制的，因为烟草它是比较容易种的，就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种得活，至少不要说品质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国家就难以对它进行垄断。所以烟草的这个真正成为国家重要的税源呢，是从这个卷烟开始。
嗯，
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如果大家经常下乡的话哈，下乡的话你就会发现农民经常会自售一些这种烟丝。
对，
但是卷烟是被国家严格控制的，如果你随便做卷烟，那是很严重的犯罪的。烟丝的话呢，就有时候你农民自己种一点，然后我自己弄点，然后弄个水烟或者弄个旱烟抽一抽。我不知道你老家是抽旱烟抽水烟的。
应该是旱烟，黄烟嘛。
就是长杆子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对，南方基本上水烟比较多，水烟就是跟旱烟比的话就不太好带，因为它那个烟筒特别大，不方便携行吧。所以有时候农民就跟我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卷烟是干部抽的。抽卷烟啊，抽这个散烟或者抽个水烟，这个水烟筒，这个就是一个老农民的一个象征。
对，而且散烟便宜啊，他这个烟草一斤一斤的卖，然后甚至有的我自己拿个纸卷一卷，对吧？
对，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比如说在欧洲或者在英国留学，他们其实就会觉得，比如说我去买那种纸盒的那些 烟，制品烟就很贵，对吧？那留学生一个必备技能就是得自己去卷烟叶嘛，然后自己抽，因为
对我也卷过，那个确实会便宜很多。但是你也想得到了，就是国家的这个容易掐断的地方就是在卷烟的生产上面，
对，
它容易在这上面这个掐断它，所以这个烟草的这个贸易就跟国家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当然茶叶和咖啡有，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因为它种植的区域有限，然后也容易被这个殖民帝国控制，所以像英国呀还有像荷兰呐、啊，就可以把它控制起来，
嗯，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的生产和贸易控制起来，那这样它就可以为这个帝国盈利了嘛，
嗯，
所以这个大英帝国其实也是个茶叶帝国嘛，它是把这个茶叶贸易搞起来的。所以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为什么他们没有看中槟榔这种东西？为什么槟榔被嫌弃了、嗯？为什么烟草、茶叶、咖啡就被看中了，然后它没有被看中？为什么这些欧洲的殖民者们就相中了那几样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咖啡和茶叶都是可以干燥以后保存比较长时间的。槟榔它不行，
干果也不行吗？
干果会好一点，但干果也仍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还是有一个相对较短的保质期的。它不像茶叶、咖啡和烟草的保质期相对长一点，那烟草可能也没有那么长，但是相对槟榔肯定是长很多了、
嗯、
那么槟榔呢，当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东南亚最早看到，或者包括葡萄牙人最早在东南亚看到嚼槟榔的人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当然也是很想利用这种东西，但是利用不起来，因为他们的吃槟榔的习惯都是吃鲜果。鲜果基本上你在冷链运输之前那是不要想了，这个事情你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贸易品的，鲜的不可能运得出来。所以这个当时应该说是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很难被利用到，因为它是鲜的，因为东南亚都是吃鲜的。但是中国和印度北部是有吃干的传统的，而且也有这种干制槟榔的制法，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欧洲殖民者很有可能，第一他可能没有太意识到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在口中嚼东西的习惯，而且这个东西槟榔它不是强成瘾性，它成瘾性相对要比这个酒、咖啡、烟草这些都要弱一点，它的成瘾性并不是太强，所以容易戒除。
哎，我记得你书里面就是讨论到就刚刚咱们那个话题，对吧？就是槟榔作为一种其实蛮失败的一种成瘾品，对吧？
对，
你其实提出过一个观点啊，就是槟榔其实失败它有个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它在关键的历史时间的窗口期没有被那些世界贸易者，其实就是欧洲来的这些人接纳，对吧？就是你认为任何一种成瘾品只要它在16到20世纪这400年当中它没有发展到全球扩散的程度，就没有被那些主要的殖民者接纳并且推广，那么成瘾品将永远丧失全球性地位，
就是这样。
哎，这个逻辑能解释一下吗？
因为首先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啊，就是生物技术和提纯的技术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再造成一种天然植物成瘾品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所以说这个时间窗口必须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因为这以后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有各种人工合成物、
医学、生物学、
对
化学，对
这些东西就会加入进来。所以说一个天然植物的东西如果要成为成瘾品的话，它就必须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就是必须在人类世界连接起来以后，然后必须要在现代生物化学技术成型之前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了，就是你必须要让足够多的人上瘾。但是呢，让足够多的人上瘾首先就是要有后面就好像我说的必须有资本的力量操纵嘛。那么所谓的这个茶叶的流行不就是大英帝国在后面操纵嘛？
对，
还有包括这个咖啡的流行其实跟美帝国主义也是很有关系的。还有烟草的流行这也是美国教唆的结果呀。你想想美国是多么的靠烟草来这个实现它的世界经济地位的。所以实际上这必须有一个当年的一个世界贸易的这种大国家，然后他来控制，他来做后面的这个大推手，资本推手，然后把这个东西普及到全球。当然也不叫可惜了，反正他们就没有看上槟榔这个东西，一个是因为它太难种，很难把这个殖民地的这个利用槟榔把殖民地给限制住，都不像茶叶那样子，它可以，茶叶其实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茶叶其实是一个枷锁来的，它是对这个斯里兰卡也好对印度也好它其实是个枷锁，经济枷锁，包括这个加勒比的这些糖业也是英国给他们带上的一个经济枷锁，但是这个槟榔就很难成为一个这样的枷锁，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种槟榔的传统，然后本地又有消费槟榔的传统，然后你又很难的这个完全垄断这个殖民贸易，然后接下来呢你要重新的去营造一种嚼东西的一种习惯， 这个习惯很难生造出来或者生生的让人家养成。还有一个就是槟榔的这个运输上的麻烦和它的必须搭配的这些东西的麻烦，就是它必须有这个娄烨和这个石灰的这个搭配，种种的难题就造成了这个当年的这个殖民者是没有看上槟榔这个东西，而看上了别的东西，当然别的东西更好用了，对不对？尤其像烟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美国经济扩张的一个法宝嘛。
而且除了这些比如说常规的合法的这些成瘾物之外，我们知道这个二十世纪的或者说十八十九世纪以来还有大量的那些在后来的岁月里面被禁止了的这些高成瘾的这些物品，对吧？我说鸦片呀、然后这种骨科液啊这些东西。
哎，骨科液就是一个美洲的一个传统。
对，它是印第安人抽的是吧？
对对对，它是一直是美洲的传统，我看到现在都那边都还有嚼骨科液的习惯的。
对对对，其实什么酋长嚼的那种。
还有一种叫恰特的，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东非那边，埃塞俄比亚那边，他们喜欢嚼那个恰特树叶。现在这种东西在你说放到我们东亚这边来那都是非法的。时间窗口很重要，包括骨科液和恰特液都是丧失了那个，就没有被看中，所以丧失了那个时间窗口，
被取代掉了，
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像烟草那样。所以烟草我们觉得好像说烟草好像大家都习以为常那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特例的东西来的，它可以成为一个全世界的流行，它有诸多的这个有利因素在结合在它身上。
其实我刚想问你的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如果去看毒品市场，对吧，这个鸦片现在肯定大家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啊，那可能它后续比如什么吗啡啊海洛因啊可能各种新型毒品，
对对对，
前赴后继。但是你看烟草好像它一直保持着一种，就它仍然是那个烟草的这种状态，它没有被后来者颠覆，没有被那些合成的化学原料颠覆掉。
现在也有啊，像电子烟啊这些东西。
电子烟。
对
烟，
也是有的。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倒确实是，那终于来了，该来的还是要来。
对啊，所以它还是有可能这个被取代掉的。但是烟草这个东西的它的有一个特性吧，一个是说它的强成瘾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吞云吐雾的这种行为本身容易让人模仿。我自己想想我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当我看到大人在那里抽烟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啊，是吧，突然就吐出一些烟雾出来，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想法。然后烟草它又比这个鸦片这一类的东西有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不那么容易把成瘾者搞死。
对，伤害性没那么高，
死得太快了，就是所以就不容易这个被认可嘛，就是它的成瘾品这个道路它是有很多这个因素在里头的。
对，所以反过来说那些真正成功的全球流行的成瘾品反而才是特殊的，
很特殊的东西。对，烟草是被看上了，然后茶叶也被看上了，咖啡也被看中了，就这几样东西是被看中了。酒精的话我为什么不讨论呢，就是因为酒精的来源太多，就是玉米小麦各种这个粮食作物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拿来酿酒，所以我不好去划定它这个研究范围， 它这个来源太多了。
土豆也可以拿来酿酒。
对对对，这个太不好做限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采样，你这个采样的区间根本就没法确定的。那几个就比较好确定，像烟草、茶叶、咖啡是很好确定的，包括槟榔也是非常好确定它这个范围。槟榔的范围还更受限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纯热带的东西。
哎，我看到好像说那个60年代末，应该是69年，像美国的一些烟草公司还试图去推出过一些槟榔产品。
对，当时有一个美国的烟草公司推出了一个混合槟榔嚼块，就有点像嚼的香口胶那样的一个玩意儿，但就很快就失败了，因为没有人喜欢这个东西，
市场完全没有反应。
对，就是它已经丧失了时间窗口，就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推出一个这个含有槟榔碱的香口胶，我觉得也不会太好，这个市场反应，因为它丧失了这么一个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的这个民众的健康意识是很强的，而且一旦成为一个共识以后，你基本上就很难推翻这个东西了，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台湾槟榔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没落的东西，这个槟榔的生意是很难说长久的做下去的。
是我们刚提到那个槟榔的这种成瘾性低，其实跟它在历史中在很多区域中突然，对吧，这个东西就被人集体的戒掉还是很有关联的。比如说这些英国的殖民者在东南亚的很多地区都搞过这种所谓的戒除槟榔的运动，甚至你在书里面也提到过嘛，像福建闽南，对吧，漳州这些地区嚼槟榔的习惯就直接是被什么陈炯明他在闽南搞这种军事割据的时候直接革除了旧习了。就好像 你看几千年或者几百年养出来一套这种嚼槟榔的文化都很容易就被你禁止掉了，而且一旦禁止的话大家真的就丧失了这个成瘾。
对，你看像英国人就特别明显就禁止嚼槟榔，这一点就是跟这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贸易模式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家知道第一代殖民者是葡萄牙，第二代是荷兰，第三代目是英国和法国哈。他这三代是很不一样的，英法是全面殖民，
啥都管
是吧，要把触角又全部伸下去。那荷兰人和葡萄牙人这一代目和二代目，他们是我就要贸易据点，生产的事情还是由当地人来做的，就比如说当地人生产香料，然后荷兰人就要这个贸易据点，然后要贸易路线，这个是有的。但是英国人要的就是我全都要，所以英国人觉得你种那个破槟榔是吧，影响我种茶叶，我要全部拿来种茶叶，我全都要，全部要在我的掌控之中，你们当地人要吃的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你搞。所以英国人接触槟榔或者说强烈的反感的这个吃槟榔，东南亚吃槟榔这种习惯，并不是说英国人多为他们健康着想，他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的荷包着想。所以这个他就说这个吃槟榔的习惯是落后的、肮脏的。然后英国人倒没有特别明显的，日本人就特别明显，日本人推广烟草，就是吃槟榔太落后了、太野蛮了、太低俗了，来抽烟吧，
老乡来一根。
对，国家的财政能够从中获得好处，槟榔它是拿不到好处的
啊。就烟草它征税是更容易的、更方便的。
对，容易垄断嘛，然后这个槟榔的话你都小摊小贩的拿出去卖是吧。
对，
所以日本的这个宪兵看到了还不打死你是吧。这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当时日本在台湾就有搞这个东西，就是强烈的这个禁止槟榔的这个运动。但是后来台湾光复以后又迅速的回弹了
啊。所以日治时代其实那个台湾它的槟榔其实也是整体会有一个低潮的。
对，日本人很讨厌槟榔，就鼓励抽烟不要嚼槟榔，就这么一个习惯。英国人当年也是啊，英国人在东南亚是非常反感槟榔，影响我种茶叶，影响我赚钱。
就有一个事情，就是其实过去很多讨论槟榔被戒掉或者槟榔的习俗的放弃这样的一些文章啊，或者很多一些甚至过去的论文里面讨论会把它跟烟草的普及，甚至跟中国十九世纪末鸦片的这些普及联系起来，因为认为是有别的一些成瘾物就替代掉了槟榔。但你好像不是特别认同这种说法是吧？
这个要两说，烟草和槟榔是可以互相加持的。所谓槟榔加烟法力无边嘛，这两个东西是加持效果的，所以很多人又抽烟又嚼槟榔。那么当年根据这个法国的一些调查你也看到，就是咖啡和烟草也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消费互相促进，所以说其实烟草不存在替代槟榔的问题，
就成瘾物之间是不排斥，
互相加持，烟草和酒精也是互相加持的，它都存在这个效果，所以烟草是适合配一切哈，它有一个互相加持的效果。然后这个鸦片和这个槟榔它不存在一个这个加持的关系，但是这个鸦片呢主要是因为破坏了中国贸易通路，所以影响了槟榔的贸易，它是通过因为这个白银流失的这个问题导致的，倒不是说因为它直接挤掉了槟榔，其实按理说这两个东西应该也是可以加持。
那你觉得刚我们其实讨论了很多嘛，就是槟榔的历史相关对吧，这个槟榔在中国社会文化当中扮演的这些位置，甚至它的一些分布上的变化，以及我们更早也聊过了最近二十年对吧，这个槟榔作为一种产业它的一个扩大与它带来的这个争议，就是你怎么看待，比如说你研究了这么久关于这个槟榔这个食品啊，你怎么看待它的未来，就槟榔还能流行多久？
我觉得槟榔的流行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个首先是我认为民众的这个健康意识的这个觉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子，就是不太能够容忍说这样的一个成瘾品再去泛滥了，这是民众上的一个大背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槟榔企业这边，因为槟榔企业这边它没有控制住自己扩张的欲望，导致它在这个有一些行业内部规范的时候仍然去进行一些这个市场的争夺，然后有大量的广告流出来，这样就招致了这个最后在2021年的严格禁令的发布
啊，
基本上就阻断了他以后再进行宣传的可能性了。所以他这个既然你做不到闭嘴，那你就别想发财，这政府的态度就很明确了，对不对？对，政府这个做事情都是有优先级的哈，就是你不跳出来找打就不会那么快挨打。所以槟榔产业就是先把自己给捉到这个地步的，所以他们这些人也是 能怪谁呢，是吧？那么政府呢，既然有了这么一个议程以后啊，它这个慢慢的收紧是肯定的这个事情了。如果它还要继续宣传的话，那收紧的脚步会来得更快。
嗯，
没什么希望，我觉得这个慢慢消退吧。当然也不可能一瞬间了，因为一瞬间的话，那意味着上百万人失业呀，
而且还有几百万消费者。
对，逐步取代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发展了。
嗯。
而且世界各国也是对槟榔也是比较强力的限定哈，就好像我们经常说是土耳其对吧，收出了槟榔之后就直接说你是违禁物，对不对？
哦，这样，
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恰特的叶子一样，你要是带恰特的叶子来中国，那也是绝对就被被抓起来了，嗯，是吧？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嗯，所以这个国际市场上也不可能了。
嗯，
局面已经是定因了。
确实你这么看起来的话，它确实就是尤其和烟草相比对吧，错过了那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期。你像今天烟草的危害对吧，我相信科学界也好，媒体界舆论场里面也好，就是大家都可以把它讨论的非常的通透。
对，
但是那又如何呢？
对，
这个产业现在的影响如此之大，它提供了如此高的一个税收对吧，它支撑了半个国家的税收，就是很难再去动它。但是你槟榔毕竟你到现在按照曹宇你的这个估计对吧，就是几百万的人口，三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人群，他其实你也很难说政府会为了这样的一个市场
对
去给你进行特殊的一个照顾。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流行就基本上到此为止的事情了。
行啊，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非常多，既有跟这个槟榔的产业商业相关的，也聊了很多跟文化，中间还岔出去对吧，聊了槟榔以外的这些成饮品，把他们做一些比较，我觉得还是关联了不少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话题。
对，
当然也非常推荐大家去买一本这本书啊，就一角两千年，来看一看这个槟榔的整个的一个历史，中间有大量的细节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是肯定是没法来兼顾到的嘛，但是这个曹宇搜集了非常多的材料。
对对，我觉得这个格物致知的态度就是一个认识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态度，而且你从这个认识世界的方法当中还可以得出很多对自己生活有用的方法，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台阶，然后看什么事情都更通透了，这个是我希望就是读者能够得到的东西。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曹宇，
谢谢颜良兄，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嗯，
对，我们还期待就是下次最好能够尽快啊，虽然这个上海号称恢复了，但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够出去出差，希望早点在广州相见吧。
我非常想去上海，如果上海能够恢复这个正常的话，我非常希望能够去一下，因为上海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
反正在两边哪儿见都可以。
嗯，好的好的好的，
好，再次感谢各位，下期再见。
再见。